聖誕節的倒數過程通常是由幾時開始的呢？大概呢就由11月尾那個 Black Friday 的大減價那裡開始的。有些什麼禮物你很想買給自己的，有些什麼禮物要送給家人的，最好呢就趁著大減價這個機會呢就快點買了它了。然之後咧，就進入12月嘅第一個星期咯，就係咧要 book 定曬啲假期啦。如果你諗住去邊度旅行嘅話，就要買機票咯，訂酒店咯，租車咯 ，book 定曬咧要睇啲咩 show， 到時咧就可以開開心心咁樣嚟到放假啦。進入12月嘅第二個星期咧，就係排定隊啦，邊一晚同邊啲人去開 party 喎。咁梗有一晚咧，係同自己屋企嘅家人啦。另外有一餐咧，就係同小組嘅弟兄姊妹啦。再有一餐咧，就係同公司啲同事。另外有一餐咧，就係約埋幾個喺香港過嚟嘅老友聚一聚。啊，個女咧又話想招呼啲朋友嚟屋企玩。咁坐底咧都已經五餐啦，仲有兩餐咧，而家喺度 confirm 緊，睇下約唔約得成。進入12月嘅第三個禮拜咧，就砌聖誕樹啦，掛啲燈飾啦，搞搞啲聖誕氣氛啦，買禮物啦，包禮物啦，送禮物啦，接收禮物啦，做好曬最後嘅預備啦。進入第四個禮拜咧，買餸啦，執好個雪櫃，空翻啲位出嚟裝嘢啦，揾 recipe 啦，煮嘢食啦，整甜品啦，執屋啦，搞大食會啦，過豐盛人生啦。聖誕一完咗咧，就快啲執行李啦，鎖好門上飛機，落美國又好，去墨西哥度假又好，補翻之前嗰幾個星期咧搞 party 搞到好攰啊，終於有幾日咧留翻俾自己可以回下氣嘅。每年嘅聖誕都係好忙好忙，好多嘢搞，好多嘢需要預備。但如果我話俾你知，弟兄姊妹啊，最重要嗰樣嘢我哋漏咗，唔記得預備嘅，你知唔知係咩啊？今朝早咧，牧者咧會俾一個好掃興嘅信息俾你。嗱，咁你聽住咯。其實基督徒咧係唔應該咁樣過聖誕嘅。基督徒 suppose 係點樣過聖誕噶？馬太福音第24章同埋第25章就係耶穌教啲門徒佢哋應該點樣準備聖誕。你哋有冇聽過？馬太福音第24章，耶穌同啲門徒講：你們要警醒，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喺什麼時候要回來。你們也要準備妥當，因為在想不到的時候，人子就來了。耶穌有一日要再翻嚟呢個世界，不過 exactly 係何年何月何日啊？門徒係唔知道嘅。總之就喺你想不到嘅時候翻嚟咯。聖誕節的主題其實應該是警醒和準備啊！準備些什麼啊？不是訂機票，不是買禮物，不是砌聖誕樹，不是整甜品。耶穌說在第24章第45節他這樣說：誰是忠心和精明的仆人，被主人指派去管理他全家，按時分糧給人吃呢？主人来到的时候，见到他是这样做的时候，那个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指派他管理自己一切的财产。如果他是一个坏的仆人，他就会心里面这样想了，我的主人不会这么快回来的。于是乎他就动手打其他的仆人，又和醉酒的人在吃喝。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间，仆人的主人就会回来，严厉地处罚他，使他同虛偽的人同在一起，那裡必有哀哭切齒。今日我們過聖誕，什麼準備都會做完，唯一最重要的一件事沒有準備的，就是主耶穌隨時都會回來。而最大最大的危險就是個仆人在個心裡面這樣說，我的主人是不會這麼快回來的，都等了2000年了，主人是不回來的了，起碼不會在我有生之年回來咯。於是乎就會怎樣過自己想過的生活咯，做自己想做的事咯。為什麼耶穌明明講得這麼清楚都會有人聽不到的呢？因為我們不斷地跟自己洗腦了，二千年都不回來了，就是不回來咯。弟兄姊妹啊，牧者希望你今朝早俾个机会，我好清楚咁样同你讲一次。如果你心里边真系有少少好似头先个仆人咁谂嘅话咧，你真系要听清楚今朝早呢个信息啦。每年由 十一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开始，一路去到圣诞节那一个礼拜，传统教会都会专称这段期间叫做将临期或者再临期，英文就是 Advent。 将临期的第一个意思当然就是庆祝我们的救主降生，旧约所预言的一位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和平之君，他亲自来到这个世界救赎人脱离罪恶的捆锁，让我们可以重归天父的怀抱。但是将临期第二个更重要的意义就是警醒，就是准备，因为耶稣基督说过他必定会再回来，到时他会审判所有人，他会重整这个世界。今个周末其实已经来到将临期的第三个主日， That's why 在台前面我们会点起三支的蜡烛作为一个的提醒。要跟大家解释什么是将临期呢，最适合的经文莫过于是马太福音第24章。今早我希望一次过跟大家看完全章。经文的背景是这样的，2000年前耶稣来到耶路撒冷，他将要被钉上十字架之前，这一段说话就是他给门徒最后一个的教导。第一节，耶稣出了圣殿往前走的时候，门徒就跟耶稣说，指到圣殿，哇，你看这个圣殿几宏伟。耶稣就跟门徒这样说，你们不是看见这一切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必没有一块的石头留在另外一块的石头上面，每一块都要拆下来。如果当年耶路撒冷的圣殿今日还得以保存的话，它肯定会被列入了世界七大文明古迹里面。事实上当时没人会想到一座这么宏伟的圣殿竟然是会彻底地被毁灭的，因为这一所的殿呢，你知不知道是由10000个工人再加1000个祭司用了10年的时间才起好。来到耶稣的年代，那座建筑物起好了，但是犹太人仍然在做各样的摆设放入个圣殿里面。 It's brand new。 圣殿不可能被毁的原因，除了说因为它是一座很巨大很宏伟的建筑物之外，更加是因为它是圣殿来的嘛，它是神临在的地方，它是神权能之所在，它是这个世界的中心来的。就正如我们今天相信白宫是不可能被毁灭的咯，五角大厦是不可能被毁灭的咯，除非打核战咯，除非是世界末日咯。在犹太人的信仰里面，唯一记载过这个可能性就是所谓的最后审判那一天。那个预言这样说，他说将来列国要围攻耶路撒冷，他们会攻入耶路撒冷，他们会屠杀犹太人，然后神就会亲自来到一次过歼灭所有的仇敌，然后最终将耶路撒冷释放，地上万国都会降服在神彻底的管治之下。耶稣是不是就是讲这件事呢？第三节，耶稣坐在橄榄山上，门徒就暗中上前来问他。橄榄山就是遥望着对面的圣殿，门徒问了他两条问题，主请你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发生，即是说圣殿何时会被毁。第二条问题就是你的降临和这个世代的终结有什么的预兆呢？最后审判来到之前有什么预兆呢？门徒问这条问题的时候，在他们的眼中这两条问题其实是讲同一件事。对他们来说，圣殿一个这么宏伟的建筑物，这个世界的中心，神临在的所在，如果真的被毁的话，很肯定就是这个世代的终结，很肯定就是尼赛亚再来的时间。但耶稣知道两件事是不是同一件事来的，圣殿会被毁，但是不等于这个世代的终结，也不等于主再来的日子。所以当耶稣去答门徒的时候，他就没有再直接提起圣殿被毁了，反而他多些讲就是这个世代终结是怎样。第一个段落他会讲主再回来的时候世界的境况会是怎样，第二个段落他会讲当主回来那一下将会有什么发生，第三个段落就是在主未回来之前，那做门徒的应该怎样预备自己呢？ 嗱，我先由第一個段落嗰度開始講，就係主再翻嚟之前呢個世界會係點咯？我哋一齊睇第四節咯。耶稣回答啲门徒，佢话：你们要小心，不要被迷惑，因为许多人要假冒我嘅名义来说我就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点解会有咁多假嘅基督出现啊？因为系乱世咯。当人心惶惶嘅时候，一啲机会主义者就会乘机冒起，吸引一班人去跟随佢。第六节，你们要听见战争，你们要听见战争嘅风声。你们要小心，不要惊慌，因为这是免不了的，不过结局还没有到。嗱，有一句说话大家一定要小心听。兵荒马乱咧，就唔代表个结局嚟到噶。兵荒马乱系末世嘅时候免不了要发生嘅事情，千祈就唔好俾某某教主或者某某先知或者某某政治人物呃咗你，因为耶稣喺度讲得好清楚，结局还没有到。第七節，一個民族要攻打另外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要起來攻打另外一個國家，到處都有饑荒和地震，這一切不過是痛苦的開始。戰爭、屠殺、饑荒、地震，不單止不是個結局，耶穌話俾啲門徒知，那些只不過是個痛苦的開始嚟嘅啫。不過末世不單止兵荒馬亂，如果你是一个跟随耶稣门徒的话，你比别人是更加艰难。为什么？第九节，那时人要把你们送去受苦，也要杀害你们，你们要因我的名被万民所恨恶。那时许多人会失去信仰，彼此出卖，互相恨恶，也有许多的假先知出现，要迷惑许多人，因为不法的事增加，许多人的爱心就会冷淡了。在这四节的经文里面，有一个字是出现了三次，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许多人，许多人是讲哪些人？讲我们，讲基督徒。首先，许多人会失去信仰，为什么呢？因为很艰难，因为要付上很大的代价，甚至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第二，许多的基督徒会被迷惑，为什么？因为假先知讲的东西是一些很你很喜欢听的东西。不要紧的，有时少少妥协是无可避免的，不用那么认真，主知道你的心是怎样的。第三，许多基督徒的爱心会变得冷淡。为什么？当然的，如果你做好事，你很有爱心，但是反而你会被人歧视，你会受人逼迫的话，但是那些在这里只是挂着自己的利益，不顾别人死活的人呢，他们就可以横行无忌。那为什么要搞这么多东西呢？自己顾自己，提升你自己的生活质素就算了。这个世界是怎样，这个社会是怎样，别人是怎样，教会是怎样，关我什么事呢？末世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有很多人，很多的基督徒会失去信仰，很多的基督徒会被迷惑，很多的基督徒爱心会变得冷淡。那个是不是你？好了， so far so good， 是不是末世是怎样都不用再讲了，你现在已经经历了，耶稣都讲明了，那些是痛苦的开始嘛，结局还没有到嘛，那不用大惊小怪，大家就继续正常地生活咯。好了，那个关键呢，就是在痛苦的字那里。我们一起回到第八节看一看。如果你按照原文，如果你看回原文直译的话，不是痛苦那么简单，而是特别讲着妇人在个生产过程所经历的阵痛。耶稣说这些是阵痛的开始， The beginning of the birth pains。 大家知不知道痛苦和阵痛的分别在哪里？姊妹可能清楚一点，弟兄可能没那么快会 get 到的。阵痛开始了是不会停的，即是不是头痛嘛，头痛就早上痛完，下午就可能不痛了。阵痛开始了，它就会一浪又一浪又一浪这样冚过来，它会一路接续下去， until 去到最尾会出现一个结果，就是个 BB 仔出世咯。一日个 B B 仔仲未出世，你都唔可以半途中间话：，哎，我哋 time out， time out， time out， 我去 休息一陣先，去沖個涼先，等我去下旅行先，去完旅行翻嚟再痛過。喂，冇啲咁嘅事噶，陣痛開始咗之後就唔會停噶啦，而佢一定係會帶你去到最後嘅終局，就係個 B B 仔要出世。第二個分別咧，就係陣痛會越嚟越頻密，而且痛楚嘅程度會越嚟越劇烈。越是接近生产的话就会越密，而且会越痛，那你就知道距离 BB 仔的出世就越来越近。耶稣说主再来的时候的预兆就好像阵痛那样。当你见到战争、屠杀、灾难、疾病、饥荒越来越频密，越来越严重的话，你就知道距离主再来的日子是越来越近。大家有没有发觉最近这几年比起过去这几十年，你听到更多的饥荒、更多的水灾、更多的旱灾、更多的火灾啊？记不记得就今年而已，巴基斯坦、中国、印尼、加州、南加州，我们自己的 BC 省，你听过多少次，听到个地步大家都已经听到麻木了。每一次的气候峰会，科学家都不断地告诉我们，最后倒数了，最后倒数了，再不做些事就回不到转头了。但是我们依然舞照跳，马照跑，继续我们原有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我们都已经数不到了，世界有多少地方发生地缘政治冲突啊？2022年俄乌的战争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最大规模的冲突。另外可能你不记得了，还有阿富汗、土耳其、叙利亚、巴基斯坦、缅甸、朝鲜、也门、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苏丹、台海、南海，几多几多这些军事冲突点，几多军事热点。你有没有想过进入2023年全世界会重新开始一次军事竞赛，是你以前是不可能想象到的。正如你想象不到，来到21世纪，全球竟然会有一场这么大的疫情，影响得这么深远。所以最后的审判是不会不来的咯，它是一定会来的咯。你怎么知道？因为阵痛开始了就不会停的了，直到个婴孩出世为止，而且个痛苦越是频密，幅度越是剧烈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已经近在咫尺了。耶稣说第十三节，唯有坚忍到底的必然得救。为什么？你想象一下个妇人，如果她说哎呀这么痛，我现在决定不生了，那会怎么样？死了，没得生到一半说不生的。如果你是个妇人，你未进入生产之前，你的心理准备就会是阵间开始了就不会停的了，一浪接一浪的啦，就会越来越频密，越来越痛的啦。唯有坚忍下去，忍到底，最后一定会见到个 BB 出世。耶稣说要坚忍到底，究竟怎样先为之到底啊？第十四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向万民作见证，然后个结局先来到。我想问，今日要福音传遍天下，比起在2000年前，到底是容易了还是难了呢？ With 我们这么多的科技，你知道一定是容易了的。那所以个结局是近了还是远了？你自己说吧。好了，那我们就进入第二个段落了。主回来那一下到底是怎样的？第十五节，当你们看见但以理先知一早所预言的，就是那造成荒凉的可憎者站在圣地的时候，读者必须领悟了。有个 Q 在这里，你怕不怕了？那时住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新约的学者怎样理解这一节的经文呢？就是他们说耶稣预言在不久的将来圣殿就会被毁了。主后七十年 exactly 就好像耶稣所说，罗马的军队攻入耶路撒冷，攻入了个圣殿，就 exactly 好像耶稣这样说，一块石头都没留下，全部移平了，这件事已经发生了。不过在主再回来之前呢，还会有另外一天呢， 耶路撒冷的圣殿会被重建起来，这个就未发生。当耶路撒冷被重建的时候，敌基督就会在圣殿那里出现，那一个呢就是主要再回来之前最后一个的征兆。当你听到圣殿被重建，敌基督要在那里出现的话，住在犹太的就应当逃到山上，你不要 去耶路撒冷那里凑热闹，快点走啦。在房顶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不要回去取衣服啦。什么意思啊？你还回屋企执嘢，赶不切的啦。你身上有些什么就带着些什么走啦，不是走不甩的啦。第十九节，当那些日子怀孕和预养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逃难的时候不要在冬天啊，不要在安息日啊，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 There will be great tribulation。大灾难，灾难到什么程度啊？这是从世界开始到现在未曾有过，以后都不会再有。如果那些日子不减少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存活，但是为了选民呢，那些日子必会减少。大家觉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惨不惨？惨，死了多少人，是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惨不惨？惨，你想想欧洲的战线，你想想太平洋的战线，死了多少人，死了多少中国人，死了多少犹太人，听说是600万的犹太人，惨不惨？惨。但是耶稣说，当敌基督在耶路撒冷出现的时候，他所带来的大灾难是这个世界开始到现在都未曾有过，将来也都不会再有。如果日子不缩短的话，没有人可以存活。当个阵痛去到最剧烈，去到最停不到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时辰第29节，那些日子灾难刚过去，太阳就要变黑，月亮不发光，众星从天坠落，天上的万象震动，那时人子的征兆要显现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并且看见人子带着能力，满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为什么主再来的时候地上万族会哀哭？因为不是没有预警的，因为不是没有先兆的，一早就讲了给你听，就邀请过你去听报道会，就带过你回教会，就跟你一起看过福音的故事。但是你说不得闲，但是你说不需要，你还笑人家很无聊嘛。到那一日，当你见到主耶稣带着能力满有荣耀回来的时候，有很多人，很多的无论是基督徒又好，非基督徒都好，会后悔，会惋惜，甚至会苦涩。为什么当日明明讲得那么清楚，那么有诚意，讲得那么恳切，为什么我连望一望，连听一听我都不感兴趣呢？当耶稣驾着天上的云降临的时候，我一生所追求的东西，我一生所拥有的东西已经不重要，因为审判的时候就到了。第31节，当号筒发出响声，主要差派他的使者，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的这边到天的那边招聚来。个问题是，有没有你份呢？请问哪些人是选民？话选民是不是那些回教会的人？回教会算不算是选民？你都知道是不算。那什么是选民？按住耶稣刚才所说的，就是那些没有失去信仰的人，那些没有受世界迷惑的人，那些爱心没有变得冷淡的人，那些坚忍到底，努力到最后一分一秒，要将个福音传遍天下的人，那些咪就是选民咯。他要派使者将他们从四方，天的这边到天的那边招聚过来。弟兄姊妹，你信不信？你信不信最后真的会这样发生？你信不信主耶稣是会这样回来？我不是问你一条假设性的问题，我问你一条生死有关的问题。耶稣这样说，第34节，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都必要发生，然后这个世代才会过去。 都講咗咁多啦，仲點解要講埋呢一句啊？因為佢真係知道好多人聽咗之後就置諸腦後啊，當冇聽過。這一切都必要發生。疫情、戰爭、饑荒、氣候轉變帶來各種的災難、逼迫、迷惑、很多人失掉信仰、互相恨惡、愛心會變得冷淡，這一切是必定會發生，現在就已經發生了。如果有人仍然忽視我所說過這些徵兆的話，那個絕對是你的問題，不是我的問題。 Mark my words， 天地都要廢去，但是我的話是不會廢去。弟兄姊妹，你信不信主会回来？那些主再回来的征兆已经很明显了。我不是问你一条假设性的问题，我是问你一条生死有关的问题。或许你会再问的，牧师，那信又怎样？不信又怎样？事实就是主耶稣现在未回来嘛，我们都等了2000年了，等了2000年了，你真的觉得耶稣会在我们有生之年回来吗？我都覺得你問得很 fair 嘅，咁我哋不如就睇第三個段落咯。門徒可能會咁樣講嘅就係、是：你話俾我知係幾時啊？你俾個日期我，我咪即刻點樣去預備咯。嗱，牧師，你而家即刻話俾我知係幾時，我而家就開始讀聖經。總之耶穌翻嚟之前咧，我起碼都會讀完一次新約。第36節，耶穌話：至於那日子同埋時間，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连子自己都不知道，只有父先知道。不要说牧师不知道，耶稣都告诉你他自己不知道。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很多很重要的日子我们是不知道的。譬如说，你有没有试过陪一个孕妇入产房？我试过三次，很近距离的经历。第一次呢，就是我的大女 Angela 出世。咦，好像有些感觉了，好像是了，于是乎就立刻入医院了。去到医院，姑娘呢好好的，很细心跟我们去解释，先生啊，其实呢未得住啊，那你回家休息一下，先迟些再来过， see you later。 哦，以为是，原来不是。过多一两日，咦，又来过了，今次是了吧。开车去医院，入到产房，姑娘又很耐心跟你解释了， OK OK， 今次我不send你回去了，我给你间房，你在这里休息一下。于是呢，就由凌晨的12点一路等，一路痛痛痛痛，到痛到朝头早6点才生出来。哇，人生才第一次体会，原来做妈妈是这么辛苦的，原来妈妈是这么伟大的。第二次呢，就轮到我的儿子 David 出世了，12月25日圣诞节的晚上，同埋父母圍埋喺度食緊火雞餐，享受緊豐盛人生嘅時候，食飽咗，準備要攞甜品出嚟啦。咦，有啲動靜咯喎！老婆定啲嚟，應該唔會咁快嘅。嗱，我哋食埋甜品先出發嚇。滋滋悠悠喺度食甜品，喂，老公唔係咧，今次係真噶啦。好啦好啦好啦，信你啦。於是乎執好個袋，告別家人，就慢慢上車去醫院啦。哇！一去到医院，即刻就已经上了床了，医生就已经即刻来到了，即刻就开始接生了，都不用很久就已经抱了个 BB 在那里。这么快的？我都未做好心理准备，个仔已经生了出来了。弟兄姊妹，人生就是这样，生产的过程就是这样。你说如果有条 formula 就好了，总之呢一定是痛到第455下就出来的了，哦，那就容易很多了，那我就数咯，啊，450, 451, 452, 453, 454, 出来了出来了，哦，那容易掌握很多哦。又或者如果你说总之呢就是3小时07分钟就是这样的了，那你很容易计算了，吃个火鸡餐先，吃个甜品先，开一份礼物先，哦，时间刚刚好3小时，正，我们就开车去医院了。哦，不过没有formula咯，没有倒数咯，没得计时咯，生产就是这样的了，阵痛就是这样的了，可能很快，可能很久， You just don't know。危险就是这样咯，挪亚的时代是怎样，人子降临的时候就是这样，洪水之前的时代人在吃喝嫁娶，直到挪亚入个方舟那一天， 啲洪水嚟到將佢哋沖走曬，佢哋先 get 人子降臨嘅時候就係咁樣樣。你估啲人唔知嘅咩？挪亞一家起咁大隻方舟，起咗幾多年啦，盲嘅都見到啦。時代雜誌都拉過挪亞去做訪問啦，做咩起咁大隻航母艦啊？哦，因為洪水就嚟嚟啊嘛。嗰、那個唔係一個秘密嚟噶，只不過係你聽到之後有幾認真看待呢件事啫。到佢發生嗰一日，啲人仲喺度嫁緊女，啲人仲喺度飲宴緊，馬照跑，舞照跳，世界盃繼續踢落去。人子降臨嘅時候 ，exactly 就係咁。我哋會 completely caught by surprise。第四十節，那時兩個人喺田裏面工作，一個會被接去，一個會被撇下來。兩個女人在磨坊上推緊磨的時候，一個會被接去，一個會被撇下來。什麼意思啊？趕不到執行李的了，不用鎖門的了，說走就走的了，拜拜都沒有機會說。你想拿起個手提電話 call 一 call 你老婆， call 不切的了，就是這麼突然咯。那被接走好還是撇下來好呢？梗係接走好啦！之前話主嘅使者喺從四方招聚嘅選民嚟啊嘛，咁梗係有份被接走好啦。第四十二節，因此你們要警醒，因為不知道你們嘅主喺什麼時候要來。Stay awake， 主隨時會再翻嚟嘅，係喺你唔知道嘅時候佢翻嚟。今次係第二次講。第四十三節，你們都知道，家主若曉得洩察晚上幾時會嚟嘅時候，佢一定會提高警作，唔會咁容易俾人哋摸咗入屋裏邊嘅。所以咧，你們都要準備妥當，因為喺想不到嘅時候，人子就會嚟。你數下，耶穌講到第三次，喺你想不到嘅時候，人子就嚟。咁點準備啊？其實你知噶，生仔點樣準備啊？我估你会买定个卡斯啩，我估你屋企梗会砌定张 BB 床嘅，我估你梗会执好间房预备啦，你会应该会有架 BB 车啊嗬，你可能会买张凳俾老婆可以舒舒服服坐喺度喂奶啦，有冇买尿片啊？买定衫仔咯嗬，买咗毛巾啊嗬，有冇执定个袋随时准备入医院啊？有冇上咗产前预备班啊？有冇揾定父母嚟帮手啊？有冇请陪月啊？哇，生仔你又咁紧张？你百分之一百，你百分之二百预备好噶、哦，随时都嚟得噶啦吓。你系唔知道几时啊？但系随时都嚟得，无论系今日，无论系听日，无论系下个星期都好，你已经预备妥当噶啦。点解你又唔用翻同一份嘅认真，同一份嘅着紧去准备自己迎接主再翻嚟咧？主耶稣话：谁是忠心精明的仆人，被主人指派管理全家，按时分粮食啊！当主人来到看到他真是这样做的时候，那个仆人就有福了。你是不是那个忠心管理主人所交托给你的家业那个仆人呢？他所交给你今日你所管理的时间，你的健康，你的金钱，你所有的关系，你自己的工作，你的教会生活，你的社会上面做的什么见证，你有没有好好地去经营啊？你所做这一切有一日全部都要向你的主人交账。四十八节，如果这个是一个坏的仆人，他心里面跟自己说、主人哪有那么快回来、啊、就动手打其他的仆人，又跟醉酒的人吃喝，在他想不到日子，不知道的时间，仆人的主人就要来了。你有没有听到啊？耶稣第四次说了，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间，主人是会回来，说了四次了。其实应该是不会 miss 的咯，只不过人就是这么衰的了。我哋见佢咁耐都唔翻，所以心里边咪讲咯，等咗咁耐都唔翻，一定唔会喺我有生之年翻咯。最攞命就系呢一种睇死主人系唔会翻嚟嘅谂法，于是乎咪我行我素咯，当正自己话事咯，我中意点做咪点做咯，当正自己做咗主人咯，忘记咗原来我只不过系一个听命嘅奴仆嚟嘅咋。耶稣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间，主人要来严厉地处罚这个人， 將佢同虛偽嘅人擺埋喺一齊，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點解係將佢同虛偽嘅人擺埋一齊啊？因為由始至終，你冇做過一個真正嘅門徒啊！你只不過係扮嘅啫。你不是回下教会咯，你不是来听下道咯，但是你从来都没有认真地看待过主的说话。你有没有认真地看待过主交给你的使命？你有没有认真地想着要将福音带去全世界，带领其他人成为耶稣的门徒？你有没有认真地这样做过？是啊，你挂了个名是基督徒，但是实际上你是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你当了你自己是主，所以你咪同啲虛偽嘅人命運一樣咯？點解會哀哭切齒啊？因為你唔係唔知道噶，因為耶穌已經講咗好多次噶啦，警醒警醒，準備準備，做個忠心精明嘅仆人，預備好主耶穌隨時要翻嚟。講咗四次，喺你想不到嘅日子、不知道嘅時間，主會再翻嚟。其實你唔係唔知噶咯，係你刻意不听，所以到时就会哀哭切齿。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我又问下你，机会率的问题。我问你，主耶稣2000年都未回来，那会不会令到他明天回来的机会率低了呢？不会咯，耶稣在2023年要回来的机会，其实跟他在主后203年回来的机会是 exactly 一样的。 In fact， 如果你从一个阵痛的角度来看的话，主今日回来的机会一定是大过主后203年回来的机会。为什么？因为战争更加多，疾病更加多，死的人更加多，灾祸更加多，苦难更加多，逼迫更加多，迷惑更加多，信徒放弃信仰，失掉爱心更加多。你不是看不到的，从一个阵痛的角度来看，现在比起以往任何一个年代，无论在次数上或者在幅度上，都更加频密，更加剧烈了。你知道个大灾难是随时会来，而当他来到的时候，是不会有时间执行你的，是不会有时间开架车出去接回仔女回家。 In fact， 你连拿起个手提电话跟老婆说拜拜的机会都不会有。耶稣说这一切都必要发生，天地都要过去，但是我的说话是不会废去。所以弟兄姊妹，来到将临期的第三个主日，我想问你，你打算今年怎样过圣诞呢？张林奇会不会再一次去提醒你，不可以再拖的了，不可以再歇的了，忠心地精明地为着你的主人忠于他的使命，直到他再回来，你面对面见到他那一天了。